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月。接下来呀，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上呢，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位嘉宾是谁呢？是方伟。方伟你好。
唐月好，那听众朋友好。
我想听众朋友对方伟是更加熟悉了，但今天我有点反客为主了，由我来做一个对方伟的采访。为什么呢？因为方伟是我们电台的 founder， 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那我想我怎么做今天的这个采访呢？我得问点大家不知道的事儿。
OK，
先跟我们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哈，是哪一年您开始做希望之声这个媒体的？说实话，我们虽然跟方伟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觉得做媒体这件事儿好像不是应该你做的。那因为方伟的背景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是和很多矽谷的工程师一样，是电脑工程师。做这行在矽谷也很 popular， 对不对？收入应该也都可以。然后呢，我还知道你也很有才艺，我们听众见到你的都说，哎呀，方伟和梁朝伟长得很像啊。那我想至少你可以做个替身演员什么的。
OK，
但是被媒体这件事儿给耽误了。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是被媒体这个事儿给挽救了。
哦，真的。
因为一个人呢，说实话，一个人真的有不同的才华或者不同的怎么讲他的激情哈。其实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很多人其实未必是追寻自己的叫做什么激情哈，或者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都是 practical。
对，就是我那一届上大学什么时髦就学什么，每一届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一个人才有这个选择，说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很想做，我就可以去做，不至于饿死哈。
没错，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是很 lucky 的，他们在这里长大。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我在这个怎么说，这个采访开始前，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因为我确实我采访过很多成功人士，我就喜欢说，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告诉我你成功的最重要的三个经验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说同样的话，第一个问题，就 do wha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然后说为什么做这个容易成功呢？他说很简单，因为你不容易累。对，你不容易累，你就一直做，很多事情就是一直做最后做成的，坚持到最后，不要半途而废。
那讲讲你自己现在觉得你很适合做媒体吗？
对，跟怎么说呢，跟这个码农比哈，跟做工程师比的话，我觉得媒体会更适合我。虽然我是学理工科的哈，所以呢，其实很多学理工科的人他都有他别的文科的一些基因哈。但是在美国呢，就是我做媒体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说这个媒体叫做事故媒体，叫做 accidental media， 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就不小心做了媒体。
这就是希望之声的缘起吗？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希望之声是一个 accidental media， 我是一个 accidental media person。
OK，
对，因为当时是2001年这样的，我喜欢听电台，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电台哈，很喜欢听。当时在硅谷是1400嘛，在那个 KBTO 1400，晚上6点有一个新闻访谈节目。那时候他是先说一个新闻话题，然后请一个嘉宾，然后就开放 call in。啊，当时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还记得那个节目，是当时这个华语 call in 节目的北加州的第一个，我就很喜欢听啊，对，如此而已，就是喜欢听。然后呢，结果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call in 啊，因为它是个 call in 节目。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几次打过 call in 节目？其实，在美国广播界，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记得他给电台打 call in 节目的体会，甚至他一生难得的体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轻松的。所以这就是当时我做的第一件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事情，因为当时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呢在谈时事嘛，当时在中国正发生一件事情，对民众团体一个气功修炼团体的一个大规模的打压，当时就是对法轮功的打压。法轮功打压呢，那这个媒体人呢，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哈，其实我说是也无所谓，但是我想没必要，因为跟这个故事的本身呢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然后呢，当时我记得他采访了两次哈，对法轮功的这个打压，在中国大陆，如果那个时候您在中国大陆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那就是叫做铺天盖地，日以继夜，就是荒唐到在1990年代末重复出现那种1968年的那种叫做文化大革命式的那种批判式的那种打压哈，其实很少见的。他后来就不请了，就谈了两次，其他就是讲别的事儿了。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在进行中哈。我当时就说，那没关系啊，这是个 call-in 节目不是吗？你不讲我讲呗，好像谁都可以讲话嘛，对不对？这就是我对这样的节目的一个印象。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我是6点，我到那个车里头来哈，因为我在上班嘛，也不太可能在这个 cubicle 里打电话，所以我就到车里头，然后把窗子摇上来，我就开始拨电话。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汗就下来了，我当时什么情况哈？ 我就打一个 call in 节目要这么紧张啊，那真的很紧张。好，终于呢打通了，打通了我就说，哎，这个我就说叫这个主持人的名字哈，我说这那个你节目很喜欢，我说我很喜欢你的节目，那今天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哈，你知道吗，这个中国大陆啊现在在打压法轮功，我呢两年前呢，哎，我就开始练这个功法，关于这方面呢我有些体会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话到这个地方咣就挂掉了，就声音断了嘛。
Wow.
对，我就说，哎呦，怎么断了呢？我就再打呗，对不对？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不小心断了，对，我就继续打，然后没接，我就继续打，没接，继续打，没接。我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觉得他是有意不接，因为我一边还在听那个节目呢，因为没有人 call in。他当时请的一个嘉宾呢，其实真的是碰巧啊，他当时请的是中共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一个姓张的，那个名我不记得了啊。结果这个姓张的，因为我这个话开始说出来了嘛，他呢就说，哎，这个法轮功他就来说一说，他说法轮功我来说说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中共的那个就是一套针对法轮功的那种就是反正真的是污蔑，是胡说的造的一套宣传口径啊，就乱讲一通，他越讲我就越急嘛。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开了个头结果我没法参与哈。
因为你开头的时候说你是法轮功学员了，他根本就不要听你。
对，这是我其实事后才知道的。我就一直打他了20多遍。
哇哦。
对，然后他就一直讲。讲完之后呢，最后你知道吧，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当时感受我那个膝盖以下都是麻的，腿是凉的。我当时说，哦，原来始终把我挂掉了。可是没有人知道。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 call in 的人进去然后被挂掉的话，这其实是会发生的。所以呢当时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说了一半就没了。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主持人有意把我挂掉然后再不接我电话。我当时感觉说就原来我以为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的平台原来是完全不对等的。他在高处我在低处，他把我给 mute 了。对，把我屏蔽了，是没人知道的。这件事情大家都意识不到，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说天哪，
你受刺激了。
对，我当时就真的很生气，我说这岂有此理，怎么能这样子呢。后来呢始终他在那个广播做的其实算挺好的哈，因为成绩很好，后来湾区26号台就把他请去做电视，这个时段就空出来，空给下面一个记者，一个原来这个世界日报的记者。这个人的话 OK， 他跟我熟嘛，因为采访有时候会碰到我哈，他就有请我上他的节目。结果过了一个月他就说，哎，这个1400晚上6点节目你要不要。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付不起钱了。他说你要的话你可以拿去。我说什么，我说我可以拿来吗？对啊，他一个月你就付钱就多少就好了。我说多少钱啊，他4000多块钱、啊。我说我付钱就可以拿来。对啊，我说哈我找两个朋友，我说哎，这个好像可以拿下来啊。我当时就说那我们这样拿下来吧。4000多块钱嘛，你知道对于硅谷的工程师那不算什么哈，特别两三个人凑一下的话，我们就把拿下来，果然在自己手里了。
其实方伟，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还有一种潜质啊，就是我记得我刚入台的时候常常还听你说相声什么，你好像就挺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发挥的平台。
对，我当时起了一个节目叫十方漫谈哈，哎，那个时候开始琢磨说，哦，怎么能说到大家喜欢听，新闻哪来呢，那就得早早回家嘛，回家到家里头，到我们家二楼啊，就在网上做一些新闻过来，然后就在家里头就录音，就这么开始的哈。
这段珍贵的历史我想大家可能还真的不知道，说听起来相当的真实哈，好像那个时候你对媒体真的是知道的不那么多，只是一个
完全不知道
喜欢听的人哈。
是，
到现在希望之声媒体那2001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为我们湾区的很多很多听众家庭带来非常丰富资讯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媒体平台。这期间相信你也经历了很多，真的办媒体是很烧钱的。
是，
在你办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有人问我说你办媒体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呢就是你怎么资金回流，你怎么撑得下去。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做媒体的时候啊，就有人在跟我说，他说在美国你想劝人破产的话呢，就你就劝他办报纸，那时候说的是办报纸。
OK。
啊，因为华人是小众，对吧，我当然呢我们讲的是中文媒体嘛。华人是小众，本来就那么些人，然后呢这个商家都很
不 care 你。
对，不 care 你，反正多的是，你这些小媒体哈，未必我为什么要照顾你啊，为什么要给你呢。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只能压价。
嗯，
就是很多媒体的价钱卖得很低。你本来就是小众。然后广告价钱又低，你就存在这个就是一，对，就烧钱嘛。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说白了，我们就是一群工程师办的媒体。工程师办媒体有个好处啊，就是听众要听什么我们知道，就是跟我们一样呗。
对，
对吧？这是好处，但是缺点是工程师去做销售，大家想想看， 大家试试看。
有点 gap。
对对，因为媒体嘛，你知道美国的媒体，它就它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就是销售，广告销售。所以当时呢，我最开始呢是没有想做这个事儿，反正就工资就这么往里捐呗，往里放呗。后来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啊，就是当这个世界在忙碌的时候，作为媒体，你也要很忙碌的时候，我在上班，我下班了之后我有时间了。新闻事件就过去了，我过了一阵，我就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永远也办不起来，对，永远也办不起来。到直到后来呢，我们就慢慢就一个个全职嘛，我太太先全职，我后来就全职，就是说全职就是离开工作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啊，我开始做销售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我当时感受，我在那个 Freeman 哈 ，Freeman 是一个车行，是一个 Honda 吧 ，Honda 车行。然后呢，我要跟那个销售经理说句话，他说你等我一下，就一句话等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在旁边等，就等了下面那句话，对，他就等了两个半小时，所以呢，就说在美国做销售，销售不是，我觉得只是某一种特别的人可以做的，他有那种感觉哈，所以对一个工程师，你要学习做销售的话，这是一件就是说转弯门槛非常高的一个这爬坡非常陡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哈，我们就只能这就是我们只能找到的商业模式。所以呢，工程师也好，那博士硕士也好，你管他什么，都去敲门，就那时候 cold call, cold visit, 一家家去敲门。而且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办这个媒体的初衷啊，咱们说初衷是什么，对不对？那最开始当然因为是法轮功，但是呢，我们真正拿到好的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办的是一个叫做 general purpose 的媒体，一个大众媒体。大众媒体要关心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方面的事情，关心中国的真相啊，包括关心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才是媒体的功能嘛，它就是社会第四权嘛。所以我们讲的东西跟其他的媒体比都更加敏锐敏感或者锋锐的事情，因为你碰这些很敏感的话题，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广告商都会害怕，对，他会觉得虽然你有效果，可是我将来我又没有麻烦呢，他会这么去想嘛。当然了，这件事情后来是我们闯到一定时候慢慢才成为正常状态，就在商言商嘛，慢慢广告商就不害怕了，但是一开始确实你会丢掉，你很不容易赢得了一个广告商，他就因为害怕或者因为中共给他一个威胁他就会撤，所以呢，这个时候那种挫折感你知道，就是这费了很多的心思终于赢到一单广告，然后呢又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撤单，然后你又不能够背叛你的初衷，对不对？我们刚开始就是为了要办一个讲真话的媒体，你说因为要经营我们就不讲真话了，那不如不办那个媒体，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没得退，你就只能往前走，然后你能不能走得通呢？所以呢现在当然没这个问题，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弱哈，整个的大的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可是当时呢是存在这么一个难处的，所以最难的就是你怎么维持。
真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啊，希望之声是怎么样这20多年来走过来的。咱们讲到这儿也该让大家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咱们继续。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唐韵的嘉宾呢竟然是方伟，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希望之声的故事。那方伟，刚才你说了最难的部分哈，感觉到维持一个运营的资金是挺难的。我记得啊，我还记得10多年前当我刚入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看到你就是下班了你还在那儿工作，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可能你在趴在桌子上在休息，感觉你一晚上都没有回家。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天哪，这怎么能熬得住啊，天天如此哦。现在有好一些吗？
现在好一点点吧，也差不多。其实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那么艰难了，就可能我就觉得习惯了嘛，因为这个晚上累了就趴一趴，趴了醒来就继续就好了。
连轴转的工作，天哪，这个真的是坚持20多年，我觉得这个太不容易了，这个付出是非常非常的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那些 moment 你觉得是很艰难，你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
对，真的是有。我当时还记得哈，当时是我们电台的财务就是到了见底了，真的叫见底了哈。当时我在旧金山的时候，你知道我每天早上我会打坐啊，
okay.
我会在公园里打坐。我当时就觉得那种压力，你知道吧？那种压力我坐都坐不下来，因为打坐你是要放弃杂念的。怎么打坐啊？打坐就是得放弃杂念，你有这个能力。多烦的心你先不想它，你把这个打坐打完啊，这就是打坐本身的功用也好或者方法也好哈，所以非常讲究你要静心。我当时觉得那种压抑不住的那种焦虑啊就往上翻， 就坐在那儿，我真的是，我最后就发现我坐不住啊，我只能站起来，站起来就在公园里头乱走，就那种感觉。后来呢，当天呢，我们整个台就开了个会，我就跟他交了个底，我说现在就是这样了，我们弄不过来，资金流断，就是接不住啊，会断流，这怎么办呢？我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商量商量。我当时非常感动，那个会大概就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吧，最后的结论就是结论哈，他就是说不能你一个人承担，我们再一起上，大家就去拼了。啊，当然讲，当时讲的就是销售嘛，哈，拼销售，大家冲出去，当时呢，其中一个与会者留了5万块钱，开完会之后，留了5万美元，
救命的钱，
对，救命的钱，对。结果呢，完了之后一个月，当年一个月之后就打拼，那个5万块钱后来没有花，我跟你说，
哇，
后来原样还给那个捐款的那位朋友，其他的人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那就是等于是就是触底反弹呐。这都是违反商业常理的，因为都是那种你知道吧，那种在绝境之中，你又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你就去冲锋一样，冲刺一样，就冲出一条路来，
为了挽救这样的违纪这样的一个
对
媒体。
对，你知道当时我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这样的团队啊，
嗯
哼， you can counter， you know, count upon them， 就是 you know they have my back， 就是我可以背靠这个团队去往前冲。
讲到这儿，其实我也知道希望之声电台到现在绝大部分人也都是半义工的形式在付出。
是，
我曾经也有采访过嘉宾哦，方伟，我的嘉宾最后他就问我，他说你能不能告诉一下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像让我的员工像你们电台的人这样子为自己的企业去工作，这是他的问题。很多我了解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 guest， 他们都蛮 surprised 的。
是，但是确实啊，这里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确实非常付出，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拿钱的，一开始不是不拿钱哈，是放钱进去，放钱
还要投资，
对，放钱进去，然后没有钱拿回来，也没有 share 哈，我们没有这个股份的哈，你放进钱以后你能从中受益，因为我们是建立的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电台，所以后来呢，慢慢你可以不放了，你可以有点钱了，然后可以拿一点钱，再后来再多拿一点钱，所谓的再拿多拿一点钱呢，也都是按一般这个社会的标准呢，都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半义工状态，拿一点点津贴。那大家之所以还能这么去做，我讲的都是一些在我们电台的工作人，都是英文叫做 caliber 很高的人呢，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不是那种这个叫做什么来找不到工作的跑电台来找工作的，这是博士硕士一大堆，这都是可以拿到每年可以拿到10万、20万、40万薪水的，
对，
然后就不做那个事情，然后来到电台里做。我们有个捐车部哈，大家知道捐车部有一个上海交大的一个 double E 的一个 PhD。那在硅谷，你去任何一个怎么讲 fab 这个叫做电路设计公司，那 easily 当年哈 easily 就是十几万
大博士，
对，现在可能是20-30万年薪。他就每天脏兮兮的爬上爬下的，就在那
修汽车。哎，讲到这个修车，其实也提醒了我，就是其实我们也是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听众的支持。
对，
捐车就是这样的，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把他们的爱心
是
对用旧车承载着哈，
是
交给我们
是。
对，
这个捐车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说实话，当时我们是知道哈，美国公共电台 NPR， 就是这个 KQED 哈，湾区的 KQED， 他收捐车的，他捐车收进来，转身就卖掉，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呢，这件事情也对电台帮不了什么。他一辆车当年哈，我在讲15年前，一辆车可以卖到300块钱，
对
，averagely 卖200到300块钱，对，因为它量大嘛，它一年可以收，我记得当时一年收3000辆呢。3000辆卖300块，它就100万，还是不错的。
没错，
但我们谈不上，我们大概只能收这零星的这个数字哈。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就转身甩掉不行，我们就得把车修一修，把它修好，修出价值来。
没错，
对，就是这么一个做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得有个修车的团队。修车的团队就是我讲的这些 double E 的这个 engineer 哈。
其实我觉得这样让听众也很开心，因为本来那个车好像就要完成使命了哈，300块钱你说它还能有什么 value， 可是我们修一修之后让这个车好像焕发了新的生命，车主也会很高兴。
对对，真的是给它注入一种一个
生命。
所以这个捐车对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运作就非常非常重要哈。我知道我们的很多的听众中都是您都捐过车的，有的捐过，我前两天才碰到一个听众给我打 message， 他捐了5辆了，
哇，
这么多年了，当然这么多年
了，
捐了5辆、
哦，
对，所以真的是就是很感激的。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让你真的心里很感激。对，我有时候记得当时是感恩节哈，
嗯哼，
感恩节我们做个节目，感恩节，你知道感恩节那个时候感恩节是大概10年前，那还不，现在感恩节到处店都开啊，那个时候是不开的，
嗯，
对不对？全都关店啊，大家都回家吃大餐去了，聚餐。当时在节目中我们就开玩笑，我们说天哪，做完这节目然后怎么办？
没有地方吃饭，
没晚饭了哈。结果节目完了，有人来敲门，到我们电台来。就做好了那个一个汤啊，一个什么肉汤，羊肉汤啊，
嗯，
就硬是送到电台来。
是听众啊，
听众啊，他说我们听到你说这个了，不能让你挨饿，因为他也知道我们那个有时候我们卖东西嘛，小铺嘛，对吧？他会来我们电台，那是在Sunnyvale的时候，哦，当时就感觉啊，真的 very 就是很心里很感动，就是我就觉得跟听众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哈。
讲到这儿，其实也讲到了一个媒体业的不容易哈。别人在过节在吃饭的时候，媒体从来不能休息。
是，
对，但是讲到听众这么多暖心的事儿，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种鼓励。
是，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捐款也好，捐车也好，或者留下一句话哈，还不光是财务上对我们的鼓励，你会觉得心里那种动力会出来啊，我要 making difference 啊，就对大家是有帮助的，真的能够
帮给我们听众做更好的节目。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办这个台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能够讲真话的哈。那不会在怎么讲这个权贵面前，不会在这个对老百姓的打压面前，我们就弯腰的这样的媒体，这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大家拿那么点钱或者没有钱还要往前放？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cause， 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媒体就是社会的良心所在。当然了，现在的媒体已经很多走样了哈。但是我想，这个媒体的本来的功用就是应该这样。
现在我们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也有些年长的人，他们在家可能一早晨他就习惯于打开电台，习惯于这种陪伴，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听众某些程度上有了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连接。讲到这儿，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好像在广播里听到方伟的声音现在会比较少一点，他们会关心方伟你现在去哪里了，给大家个交代。
对，这也是媒体生态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哈。我前面说了，我说三种困难。第一种困难就是上来你怎么去取得广告啊，你一个工程师怎么取得广告，这说白了就是第一个最难的。第二个呢，哇，你拿到之后你又面临中共的打压，你怎么去突破那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媒体生态的变化啊，当媒体生态出现变化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用手机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这就因为这个关系吧，就是说我近来在广播中声音比较少了，就是因为我最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有转战在 YouTube 上面，油管上面，
自媒体，
自媒体，对，自媒体，油管呐，干净世界啊 ，X 啊，这上面，因为这就是大家很也会花很多时间嘛，所在的地方，但所有这一切的还是一个目的哈，就是要通过这些，大家聚集在一块的平台，在那里要放出讲真话的声音。啊，是这个缘故哈。当然了，我觉得我对 96.1 啊，这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感情。我们当时是2009年开始上去的，那时候真的是 prime time 啊。空中就只有一家中文电台，对不对？当然我知道这个早晨是另外一家电台，但是只有那一个频率，所以听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影响力是非常之大。所以这是 96.1， 您正在听的这个电台，或者你通过手机正在听哈，我就说湾区的这个电台呢，真的是我们起步的地方，托我们起来的地方。
讲到这儿，你向另外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上去扩展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记得是4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总统选举嘛，然后我们都是带着采访的任务去了 Washington DC，
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你好像还有一个英文的时政的时事的一个节目，
对。
然后走在路上就有很多老外啊，
是，
就喊你的名字和你去合影啊等等，哇。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体验哈？
对对对，真的是那4年前，当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时代哈，特别特别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哈，我当时有时候数，我一天可做12个节目，
哇哦，
中英文12个节目，
哇哦，
所以
很辛苦。
对，所以当然了，那时候也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朋友的支持，特别华人的朋友支持。那时候中英文节目全做。反正但这就涉及美国的一个，就是我们后来除了中国之外呢，对美国的事情也很关心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节目，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回头看呢，这一路走过来呢，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也许不一定赚钱赚最多，但是我想钱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一个方面，对吧？有很多别的方面跟钱没有关系的，更加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就一路走过来，就是我们是时代的一部分，就这种感觉哈，时代的一部分。 就跟我们听众一样，我们也是时代的一部分。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那我们继续来听方伟聊他的故事。好，欢迎你回来，方伟。咱们说经过了4年前的那次大选，我们现在美国社会的华人大家更加困惑了，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华人该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华人真的是有特别特别的使命，我觉得华人要重新看待自己，因为我们人在美国，我们其实是享有美国的自由的。我们不像中国哈，像彭丽州那样，你挂一个横幅，然后可能命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自由的社会，我们积累了，你说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40年也好，华人其实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我觉得华人不应该成为怎么讲两国利益之间的一个受气包，他应该成为一个影响两国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团体。我是这么看的哈，因为你没有安全问题，对不对？你有一定的力量。就如果我们华人真的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对中国好的，什么是对美国好的，什么是对我们华人好的，什么是正的价值，我们就不要像个墙头草一样的倒来倒去。我们要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主心骨。我们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人群。其实从80年代，我觉得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哈，主体留学生到现在，我想已经积累了可能40多万了。这批留学生是我觉得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可以这么说哈。赚钱之外吧，你说事业成功之外，现在确实啊，今天的时局仍然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仍然是个大时代，跟4年前不比4年前少，就小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华人要有心的去学习什么是自己今天要拿到的那个指南针，什么是我们要谨守的价值，无论来自于中华文化还是来自于美国传统。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积极的人在美国可以影响中国。
讲到这儿其实很有意思哦，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很多民众是受中共洗脑的，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的人已经都成为了彻彻底底的美帝。
嗯，
对，就好像和自己家人哈跨越大洋来说话，有的时候都说不到一起去了，很是困扰。
是。对，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内呢，就二三十年内吧，20多年内，其实对我来说和我的很多同事都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讲真相哈，你要学会怎么去那种就思想被误导的人怎么跟他讲清楚。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也许一次可以讲完，有的时候你跟他讲几年啊，但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对，当然了，有了媒体的放大作用的话，包括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100多个电台哈，打到中国大陆里头去，我们希望生做了很多事情啊，这个一时都讲不完。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就是因为还是一样，就跟我们当初怎么在这个湾区电台一样，就是这个 dedication， 就我们有那个很强的一个愿望啊，那它就可以超出很多的财力，很多的资源啊。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对中国大陆短波广播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哈，
是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短波广播，
对、
连美国政府都做不到的事情。
对，
然后希望之声以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
是
民间企业做到了，
是
这个非常的难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也许以后有机会请方伟再给大家讲一讲。那讲到希望之声的现在呢，我想你去 YouTube 去做这些频道啊，应该也是为整个希望之声来去探路，是吗？因为希望之声未来在你的心中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规划，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也透露一下？
对，因为媒体真的是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对于广播来说其实受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仍然是一样，这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一个很强的形式，在新的时代都出现变化，作为媒体就得跟上，我们就得变化。所以我去到 YouTube 去尝试评论性的节目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希望生以后呢，我们毕竟哈，这个音频媒体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音频的特点是别的媒体也不能取代的，比如说陪伴性，你不用去挑陪伴性，还有互动性。陪伴跟互动这两个东西就是音频媒体非常独特的东西。所以呢，希望生下一步呢，就是要在新的平台上，社交平台上，这个手机平台上，那么新的设备上，我们要重新打造这个音频出来，仍然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陪伴作用， 以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作用，对大家能够那个，我说是互动，讲的是就是包括声音互动在里面哈。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对于做媒体人来说呢，现在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因为你要转型成功的话呢，你就会驾驭未来。对，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积极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老的形式最后收尾就收尾，收掉了哈。反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希望之声呢，当初成立了，就是抱着一做到底的这个心态的，哎，是我们不计怎么讲得失成本，这个叫做代价的，啊，我们因为认为这个社会今天跟20年前比，25年前比，23、24年前比，需求是一样的，这个社会仍然需要，甚至更加需要讲真话的媒体，讲真话的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哎，所以呢，对希望声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大家的呵护之下，大家的支持之下，无论是你收听一个节目，分享一个节目，捐一辆车，捐几块钱，参加我们的旅游团，那么所有这一切哈，甚至就点一个赞，所有这一切，我觉得你都是希望之声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哈，我们就靠着这些积累，我们一直持续的积累，不放弃。好多事情就像我采访的那个，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嘛，成功很简单，就是不要放弃。老天会报仇你的啊，天道酬勤是吧？有一天你就起来了，你就大成了。原来就是在很难很难的时候，能够沉下心，一砖一瓦的去建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怎么讲的愿望啊，新的打算。又远大呢，我们又很踏实，又很简单。
好的，非常感谢方伟今天做客我的节目哈。节目的最后，还是和你的熟悉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他们再说一说，再给你一分钟。
哦，对，这个做我们做广播节目，最后总是要有这么一分钟哈。
对，
给我们的这个嘉宾最后还什么补充？我是这么想哈，我觉得人生一世啊，就是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高一点的一个期待。其实人到美国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很多我的朋友一样，好房子，啊，好房子，好车子啊，小孩上藤校，然后投资几
再买几个房子，
对对，或者买几个公司，都可以理解，当时可以理解，对不对？这也是美国梦的一种体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没有那么幸福。对，我觉得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我觉得一辈子下来吧，问自己是无愧于心，因为你知道吧，一个人身后啊，你回头去想这个人，无论是历史来回忆这个人，还是自己，就像自己在冥冥之中可以看自己一样的，没有人会纪念说这个人你曾经很有钱，哇，这个人太有意义了，对不对？不在那个，在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贡献，在于这个人的付出，所以呢，我觉得呢，特别是美国华人，我再回到这一点哈，美国华人真的是处于一个很有，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个时代。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觉得我们太弱小，我们太个别，我们太分裂，我们太没有凝聚哈啊！但是呢，我觉得就像美国一样哈，这个 liberty 哈，这个 liberty 可以 enable 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享有美国的自由啊，我觉得我们都想一想怎么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将来我觉得叫做什么来着？在临终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安宁哈。I did what I can。
好的，感觉到方伟今天讲的真的都是心底话。不知道方伟和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故事有没有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感动呢？相信大家能够意识到，如果你想做一件好事、有意义的事，短时间靠热情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你要想持续下去，其实是要很多人参与共同支持的。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发展同样期待着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持。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募款活动也拉开帷幕了。我们在这里诚挚地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在您能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请为我们希望之声捐款。捐款无论多少，哪怕是20元钱，都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它代表了您的一份心意，也会给希望之声这个华人公益媒体注入一份活力。捐款的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您可以打捐款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或者是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捐款网站，您可以打入这个网址 donatecarsoh.org。这虽然是一个捐车的网站，但上面呢有。 捐款的链接。那在这里我们先提前代表全台的工作人员对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方伟。
谢谢唐英，也谢谢听众朋友。